那边去报丧，这边点队起身，护送着李妖精的尸体回奔李家须子。一边走着，哎呦，方光复心里一边打鼓啊，见着齐顺蛇李三姑奶，自己怎么说呢？能不能要了我这条命啊？他心里是一点底儿也没有。话分两头，单表齐顺蛇得着消息以后，听说他儿子死了，李三姑奶大叫了一声，是昏倒在地。药葫芦领着丫鬟婆子，大家围过来抻胳膊抻腿，好半天把齐寸蛇这才救过来。齐寸蛇是放声痛哭，哭着哭着突然那脸一变，一蹦有多高啊，好啊，我儿不能白死，我一定报仇，我跟这老八没个完。他又摔盘子又摔碗，吓得别人连言语都不敢言语。等了两个小时之后，有人向他报告说三少爷的尸体抬回来了。药葫芦忙里忙外，在前院的客厅变为灵堂，李家须子是全体致哀，全都必带轻纱。像药葫芦这样的人，还有方光复，脑袋上还系两块白绫子，好像大孝子一样。灵堂这块开始烧香念佛啊，李三姑奶叫人搀着来到灵堂上，看了看儿子的尸体，又有一番的难过，咱不必细描了。等到哭完了，药葫芦在旁边劝三奶奶，三奶奶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您还是保重身体为妙，到后边休息休息吧。来来来，搀着三奶奶到后头，劝着把齐寸蛇劝到后屋，其他的人都在后头呼噜呼噜跟着。齐寸蛇止住了悲声，咬着嘴唇，那脸沉得跟死人一样。去把方光复、王七黑还有那王九来都给我叫来。一声令下，谁敢不听？这帮人进了屋了，一个个垂手站立于两旁。齐顺蛇带着狠毒的眼光扫了他们一眼，好啊，我把三少爷交给你们，千叮咛万嘱托，替我照看我的儿子，你们照看的挺好，现在把死人给我抬回来，我打算问个究竟，到底怎么死的，你们跟我说。吓得这些人直往后退，谁也不敢答言。还是洪天雷、王九来这小胆儿大，一则是胡子出身，二一则感觉到这个事儿与自己责任不大，挺身往前迈了一步。报告三奶奶，我有下情回禀。讲。是是是，王九来就把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他讲的只是一部分，特务队的队长王七黑子一看有机可乘，报告三奶奶，我还有讲的，说吧。王七黑晃着脑袋就把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，当然他摘了个干净啊，把自己打扮成个英雄，说听见枪声之后 自己怎么冲进去的，怎么把游击队给打散的，又怎么样在火线上把三少爷奔下来的，三少爷怎么牺牲的，这经过都说了。方光复在旁边一听可糟了，这一说责任都是我的了，哎呀，我可怎么回答。西黑子讲完了，洋洋得意在旁边一站。三奶奶看了看方光复，老方啊，轮到你头上了，你有什么话说。三奶奶，我也有下情回禀，他们两个人说的只是一部分，现场的事儿 我都经过，三少爷的死 是我没保护住，我有一定责任，我该死，我该死。可有一样，三奶奶你想想，共军十分的狡猾，作战十分的勇敢，这我可不应当这么讲。三少爷刚愎自用，老觉着自己有两下子，结果上了共产党的当，死得如此凄惨。这个怎么？洗手车啪把桌子一拍，哦，三少爷临死还落一顿埋怨。要照你这么一说，他是自己早死了，与你毫无关系。方光复，咱水贼过河可别使狗刨，你一贯是老奸巨猾，我不值得你吗？向来打仗你就往后退，动不动把三少爷往前推，前者棺材沟一仗，你就是这么办的，莲花山一仗，你还是这么干的，今天刘家湾一仗，你又是这么干的，三次你把我儿子推上断头台，你还在这给我巧言狡辩，你说什么？这一嗓子下面那句话就是把方光复拉出去，或者枪毙，或者刀砍。方光复一看大难临头了，吓得就扑通跪下了，三奶奶，三奶奶留情，全是奴才我的不是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，我愿意给三少爷偿命，我愿意啊，不过有一样，三少爷如有在天之灵，他能知道我方光复是怎么样保护他。三奶奶，饶命吧！五六十岁了，他跪着一磕头，嘴里净说拜年的话。药葫芦把眼睛转呀转呀，心说正在用人的时候。如果真把方光复处决了，兔死狐悲，误伤其类，那些人也伤心，倘若大伙分了心，不好办了。药葫芦趁机过来到三奶奶的面前，低低的声音把自己这份道理这么一讲，齐顺蛇似乎的松了一口气儿。唉，好吧，方光复，你站起来啊！我谢三奶奶不斩之恩。老方啊，我不是不杀你，我也想到我那孩子也是不争气，算了吧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谁愿我命苦呢？哎，他也哭开了。这一哭真有效了，方光复觉着自个内疚啊，难过。赶到第二天， 三奶奶吃罢了早饭，又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，把手下的人员重新调动了一下。他认为最保险最可靠的就是那七黑子，因为七黑子机智勇敢，能在金刚台的后山爬进去，把共军堵在屋子里头。另外七黑子做事情胆大心细，手段也狠，正好中了自己的意。齐寸蛇当众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李家的亲兵特别支队所有的人完全归七黑子统一指挥，加封七黑子是兵马总指挥。七黑子一听，呵，受宠若惊啊，在人群里的迈步出来，报告，誓死给三奶奶效劳。他高兴，方光复了王九来这帮人有点吃醋，心里不服，心说齐寸蛇你懂得个屁，你就是个老娘们，你懂得什么领兵带队，不过你嘴大我们嘴小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你说什么是什么，这七黑子不过就是个哈巴狗，他能指挥得了两三千人马吗？没办法，一个个心里就琢磨着，等我们拆拆的这台，看看你看中这七黑子有什么本领。各怀心腹事，尽在不言中，表面上一律鼓掌欢迎。齐寸蛇也恐怕离心离德，又安慰安慰方光复，老方啊，昨天因为我痛子心切，说那几句难听的话，你别往心里去，老爷不在家，我一个女人执掌这么大一摊子，难免有不周到之处，你呢还得想办法做我的左膀右臂。你说这女人多会来事儿，这要打一巴掌再给个甜枣，方光复明知的是这么回事，还得给他卖命。他又跟王九来说了半天，这才一摆手让大伙撤出去，专把七黑子留下做了部署。这七黑子咱们说了，升了总指挥了，在主子面前得显显能耐。三奶奶你放心，我跟共军决一死战，一定给三少爷报仇雪恨。那好，我问问你，你有什么好办法没有？
有，
我多派些人去调查清楚，给共军来个突然袭击，这个您放心好了，不出五天有捷报向您报告。好，祝你马到成功。七黑子下来，敌人撒下几十五密探去，四外调查游击队的动向，究竟现在落在什么地方。没出三天，有小特务向七黑子报告，报告总指挥，我们把共产党的行踪摸着了，在什么地方？在茶福镇。他们敢上茶福镇？是啊，他们胆子就那么大，到那块又宣传又鼓动又征粮，凭那意思在茶福镇还要扎下根去。七黑子一听情报确切，不敢耽误，到里边见着齐寸蛇，如实地做了汇报。齐寸蛇把桌子一拍呀，老七呀，好，既然是共产党有了指定的地方，咱们就决一个死战，我全委托给你了。 三奶奶放心，您就听捷报，我现在就起身。他指挥着药葫芦、方光富、王九来四路人马是杀奔查福镇。咱们话分两头，单说江政委领着大部队的同志在南水田突围出来，安全转移到莲花山。没到三天，各路游击小组大家前来报道，全都凑齐了。黑丑方克荣大家也到了。江政委得知八爷爷壮烈牺牲的事情，心如刀绞，同志们都哭了。大家还举行了个追悼会，同志们一致表示要踏着八爷爷的血迹前进，一定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。当天晚上，江峰又接到张司令员的指示，指示中说全国形势是一片大好，各个战场是捷报频传啊，国民党反动派由打进攻变成防守，由打防守变成全面溃退，现在我军完全变成主动，各个战场上主动出击，解放全中国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。指示中让江峰的查夫工委做好准备，大军不久要渡江南下，大别山将要成为南下的跳板和后方。这个指示简直是震动人心啊，战士们兴奋的觉都睡不着了，个个请战，都要求跟敌人决一死战，在这块打一场漂亮仗。江峰也有这个想法，经过跟上级请示之后，就定了一条计策。这条计策就是调敌人上钩，全部消灭在查福镇。计划定好了，各个干部全都讨论通过，每个人心里都有底儿。江峰传下话去，大部队又打山里转移到平原，就进驻到查福镇。到这之后公开宣传呢，又敲锣又打鼓又放鞭又放炮，让韩林同志领着工作队到四乡八镇前去征粮，其实就是故意的给敌人送信，就说我们已经到了查福镇。敌人不知道，漆黑子得知报告之后如获至宝，认为这你们胜利冲昏头脑了，查福镇那是我们的地方，你们到那还好得了吗？200多人叫我们给包围，你们是一个也走不了。其实这次战斗是一场斗智。江政委呢，一面让同志们广泛的宣传，故意暴露目标，另一方面准备了4支奋勇队，把武器全调配好了，埋伏在查福镇东西南北4个山头，占据了有利的地形。第一天江政委就等着，哎，等了一天敌人没来，他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呢？难道敌人没有上钩？第二天又等了一天，还不见敌人的动静，韩林和干部们都有点着急。政委，敌人是不是脱钩了？挨揍挨得狡猾了，不愿意上钩？不，明天再等一天。等到第3天的中午还不见敌人的动静， 连江峰有点心里头不安了，难道白布置了吗？江峰正在想着呢，中午一过，寒风殿的四姐来了。四姐挎着个小筐，满头是汗，到茶铺镇来找江峰。现在四姐成了我们的坐探了，就在那饭馆里头待着，了解敌人的情况。江峰一看他来了，就知道有重要的情报。四姐，有什么情报吗？政委，给你送个信儿来。敌人讲他就到了。
哦，
你怎么知道？我这听敌人的队长们说的，问那寒风岭的敌人都满了，敌人说要平灭茶铺镇，要把你们全部消灭，估计今天晚上12点以前敌人就能到，我怕同志们没做好准备，着急呀，给你们来送个信儿。太好了，我们就等着这个消息。江政委心里高兴，留着四姐吃完饭把他给打发走了。当天晚上江政委又做了确切的部署，等啊等啊等啊，离这半夜12点还差10几分钟，敌人就扑上来。前面是王七黑子，后边方光富，压队的是王九来，药葫芦领着清兵。这些小子跟蚂蚁饭袋一样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，就攻进茶铺镇。到镇子扑了个空，哎，王七黑子一瞅怎么没人啊？他有点犯疑。后边方光富就说，我们别中了空城计啊，共产党一向狡猾，总指挥不能不详查。七黑子还有点不相信，话音还没落地呢，可了不得，就听见茶铺镇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响起了连珠炮声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啪啪啪啪啪，一片火光，游击队像四只猛虎一样扑向茶铺镇，要消灭顽敌。